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一月八号星期一的节目，我是刘宇玲，以下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国家安全部话破获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案。中国恒大旗下恒大汽车集团话，他们的执行董事已经遭到刑事拘留。美国国会领导人宣布最高支出的协议。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是跟进香港法院审讯黎智英案的最新进展。有关案件完成控辩，双方承认事实。有旁听市民说，案件涉及香港新闻自由，但控方完成的开案陈词并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爆料，反而令人看到国安法有追诉力，与当初立法时候的讲法是不同。
国安法当时成立的时候很明显就讲了，就说大家是用6月30号2020年作一个死线，即是你之后你不再犯任何事，我们既往不咎嘛。咁但是现在完全不是这回事咯。
另外，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美国希望台湾选民能够自由安全感投票。最后是海外港人环节，有关香港逆权商人周小龙在英国创业的第二部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明安报道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据中国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在1月8号发布的讯息，中国称它的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了一宗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利用第三国人员从事对华间谍活动的案件。这宗案件凸显了两国之间因为彼此指控对方进行间谍活动而持续爆发的激烈交锋，这种指控威胁到双方各自的国家安全。中国国家安全部星期一在微信公众号上表示，一位王姓境外某咨询机构负责人自2015年起被 MI6 吸收，与之建立了情报合作关系。自该个时候开始，信息表示 MI6 指使王某多次入境中国，指导他以公开身份为掩护，为英国公刺探搜集涉华情报，物色人员供 MI6 策反。据说军情六处还是在英国等地对王某进行了专业情报培训，并且为他是提供了专用间谍器材进行情报交流。中国国家安全部表示，经过慎密的侦查，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王某从事间谍活动的犯罪证据，依法对他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中国国家安全部仲表示，经过保密部门的鉴定，王某已经向英国提供了机密级的国家秘密9份、秘密级的国家秘密5份、情报3份，不过安全部并未有透露王某是属于哪一家的咨询机构。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亦都表示，中国间谍行动的复杂程度是正在日益增加。据说中国的间谍正在瞄准英国在政治、国防和商业领域敏感职位的官员，以获取机密信息。去年英国议会有一名的研究员因为涉嫌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这一名的研究员坚称自己是完全无辜。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旗下的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是恒大汽车，一名的高管因为涉嫌违法遭到警方拘留。据恒大汽车在1月8号星期一在港交所发布的公告表示，该公司得悉执行董事刘永卓因为涉嫌违法犯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该公司已经向联交所申请由2024年1月8号下午1点起恢复买卖股份。恒大汽车股票在星期一上午9点一度短暂停止买卖，高级官员遭到拘留消息一出，股价暴跌，星期一下午跌幅一度高达 23%， 而之后收窄跌幅，最终是跌幅达到 7%。 这次的高管拘留还可能损害他们母公司中国恒大集团的利益。中国恒大集团是全球负债最重的房地产开发商，他的离岸债务重组方案包括将他的部分债务换成是电动汽车部门的股权。恒大拥有大约230亿美元的离岸债务，总负债是达到是3000亿美元。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美国国会高层领导人星期日就2024年财政年度联邦支出1.6万亿美元达成一致，旨在避免这个月稍后时候政府部分关门。共和党人约翰逊在星期日发给议员的一封信里面表示，最高的数字包括886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以及是7040亿美元的非国防支出。国防部分是已经由总统拜登上个月通过的国防支出法案签署成为法律。民主党参议员舒默以及是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表示，非国防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将会保护退伍军人福利、医疗保健以及是营养援助等关键国内优先事项，免受一些的共和党人寻求削减。他们声明声称非国防支出为7727亿美元，比约翰逊所讲的多出近690亿美元。一名民主党助手表示，额外的资金是调整。国会定在这个星期返回华盛顿，在1月19号至2月2号的最后期限内解决截至9月的政府支出问题。拜登在协议宣布之后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是反映了他和两党谈判的资金水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相信俄罗斯可能被击败，并且警告说，乌克兰战争显示欧洲应该同乌克兰联合生产武器，建立一个充裕的防御武器库。泽连斯基表示，这场两年的战争显示欧洲是需要自己充裕的库存来捍卫自由，自己确保防御的能力，自己会让整个欧洲或者任何部分在任何全球局势当中捍卫自我的潜力。泽连斯基在星期日通过视频连线在斯德哥尔摩防务会议上面发表这番的讲话。瑞典外交大臣比尔斯特罗姆表示，瑞典承诺是支持乌克兰。他在 X 上面表示，瑞典对乌克兰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支持继续是瑞典政府未来几年的主要外交政策的任务。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在星期日特访基辅的时候亦都承诺支持乌克兰，他是2024年首位访问乌克兰首都的外国官员。上川洋子在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共同举行记者会的时候通过翻译说，日本决心继续支持乌克兰，让乌克兰恢复和平。上川洋子在基辅一度是被迫是逃避空袭，他谴责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平民，尤其是在元旦这一日，并且说日本将会向一个北约信托基金再提供3700万美元，帮助购买无人机探测系统。地方居民以及人权组织星期日表示，缅甸军方对西北地区亲民主抵抗运动控制的一个村庄发动空袭，炸死至少17位的平民，包括9名的儿童。他们说印度边境以南的什街地区康柏镇的卡南村上午是遭到空袭，还造成了大约20人的受伤。缅甸独立在线媒体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缅甸语早报道了星期日的空袭，但是军政府否认对此负责，表示是同情反军方抵抗力量的新时代散布的虚假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星期日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仍然在医院留医，但是康复状况良好。而在同一日，美国国会主管国防事务的两大政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奥斯汀解释为何是未有及时向白宫以及国会通报他住院的情况。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星期日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自从星期五亦即是1月5号晚间恢复履行国防部长职责以来，奥斯汀部长听取了国防部行动简报，并且向其他的团队提供了必要的指令，声称他完全具备必要的保密通讯能力，并且继续监测国防部在世界各地的日常运作。莱德这一份的声明中表示，奥斯汀部长星期六和拜登总统通话，并且和副部长希克斯以及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保持联系。声明未有提到奥斯汀部长星期六和拜登通话之后是不是他1月1号住院以来首次和总统接触。奥斯汀星期六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是了解媒体对透明度的关注，他亦都承认他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确保适当地让公众知情，他是承诺会做得更好。南亚岛国马尔代夫新任总统 穆罕默德·穆伊祖星期一开始对中国为期五日的国事访问，成为该国第一位没有先是访问印度而先访问中国的民选总统。观察人士表示，这个是北京在同新德里的地缘政治较量当中取得的一项重大胜利。中国外交部上个星期五发布了穆伊祖访华的消息，声称中马关系将会因此而迈上新台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星期一展开第七日的审讯。控方读出控辩双方承认事实，包括黎智英和多名涉案的前苹果日报高层的手机通讯记录等。有旁听的市民说，开案陈词并无任何惊天动地的爆料，反而令人看到国安法有追诉力，和当初立法时候所讲的是不同。另外有分析认为，黎智英国安案可能掀起国际风暴，影响香港国际地位。我们的同事任敬阳呢，是与我们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系连线，报道有关黎智英国安案审讯的最新情况。
而汤慧云，请你为我们报道一下黎智英国安案。咁控方喺星期一读出了控辩双方承认事实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黎智英咧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咧，星期一即系一月八号咧，已经系展开咧第七日嘅审讯噶啦。咁佢今日咧系着住一件咧系啡色嘅无领嘅皮褛啦，同埋白色恤衫，同埋呢个浅灰色嘅冷衫咧系出庭应讯噶。咁佢喺犯人栏，栏里边咧向旁听嘅亲友打招呼啦，黎智英个太太啦，佢三个仔女啦，同埋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同埋政治漫画家咧专子咧都有到法庭去旁听咁样噶。咁控方咧读出咧控辩双方承认嘅事实，包括咧就系苹果日报截至到2021年6月24号停止运作嘅当日咧，一共咧系出售咗咧系接近咧系7000万份噶。咁而2021年6月24号停刊当日咧系印刷咗咧系100万份。咁平均每日咧係發售咧係86000份報紙咁樣樣噶。咁其實咧今次咧係控方控辯雙方承認嘅事實係包括咧係黎智英喺即係一傳媒裏邊嘅角色係點樣樣啦，同埋各個咧係涉案嘅前蘋果日報高層喺之前咧喺報章營運嘅時候擔任嘅角色啊，即係任務啊咁樣樣啦。咁同埋最主要咧就係睇到咧就係喺黎智英啦，同埋涉案嘅多名蘋果日報高層嘅手機裏邊咧係揾到一啲咧係包括係 WhatsApp 啊，同埋係 Signal 嘅通話記錄，同埋一啲相關嘅即係 email 嘅文件啊、語音通訊啊、影片等等㗎。咁同埋咧最主要係其中一部手機嘅發現咧，就係黎智英咧曾經同私人助理即係佢嘅私人助理 Mark Simon 啦，同埋美國前副國防部長伍夫維茲啦，同埋一啲即係一啲即係美國嘅政要或者係一啲嘅民間組織嘅人士咧，係曾經有過啲乜嘢嘅聯絡方式啊，咁樣等等嘅。咁同埋咧，都值得注意嘅就係咧，控方如果係揾到咧，係2020年8月14号日經新聞中國香港分社係咧。按警方提供，即係按警方嘅命令咧，係提供啲嘅文件咁樣啦，係包括咧係2019年8月19号有關松江團隊喺 Twitter 轉咗一啲係涉及日本嘅日文嘅文章啦，同埋顯示到咧係2019年8月期間咧係李宇軒啦、陳子華啦，同埋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同日經等人咧持續有嗰啲嘅電郵交往啊咁樣樣啦。咁同埋陳子華喺2020年10月10号因為涉及咧協助犯罪等等被捕，咁樣咁亦都係即係睇到咧就係話一啲嘅即係政工裏邊咧都係包括咧係即係要求一啲即係新聞組織啊咁樣樣去提供證據啊之類嘅任敬陽嚇。
是的，咁控方在上個禮拜四，即是1月4号完成了呢個開案的陳詞。而香港明報在上個禮拜五，亦即是1月5号咧，就刊出咗一篇評論文章，即認為黎智英國安案以及23条立法將會點樣去影響香港的國際地位。咁文章內容究竟係乜？
咁咧，黎智英咧係嘅案件咧係嚴嚴咧成為一啲外交事件咁樣樣嘅，亦都係多個嘅即係國際組織咧係要求英國政府去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等等嘅官員啦，亦都可能會影響到咧係香港駐美國嘅三個經貿辦事處嘅去留咁樣樣嘅。咁明報呢篇文章咧係即係提及嘅，佢都係引述一啲建制派消息人士指咧喺黎智英國安案嘅影響之下，加上咧今年香港政府要完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在即啦，亦都加上咧今年即係11月，亦都係有美國大選啦。佢哋形容呢三件事件咧，亦成為咗一個所謂嘅完美風暴，可能預料咧喺香港未來一年咧都會相當動盪。而喺香港咧喺即係美國嘅三個經貿辦咧，係亦都即係佢哋形容咧係即係包括喺華盛頓啦、紐約同埋三藩市嘅經貿辦咧係空多吉少咁樣㗎。咁因為咧，香港經貿辦咧嘅認證法咧，早前已經喺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咧係以全票咧係通過嘅。咁目前咧係即係等緊呢個即係參眾兩院係付諸表決啦。咁文章係形容咧法案咧係要求美國總統喺香港唔再享有高度自治嘅情況之下，說明咧係三個香港經貿辦係唔係值得延續，同埋應唔應該咧繼續給予各項嘅特權同埋豁免權。咁文章引述消息指咧，法案可能喺咧今年年中會通過㗎啦。香港政府內部咧已經對經貿辦被取消外交特權咧係作咗最壞嘅打算。文章又形容消息認為咧，削減個取消經貿辦嘅外交特權影響有限，但對於香港一國兩制國際形象咧，難免係造成咧相當嚴重嘅打擊㗎。林敬陽
係咁喺星期一旁聽嘅市民對控方嘅開案陳詞嘅指控有啲咩睇法咧？
係咁，年約60歲嘅香港市民馬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咧，星期一已經係佢咧第四日咧到法庭旁聽黎智英案㗎啦，因為咧佢覺得呢件案件咧係涉及香港新聞自由，而控方指控黎智英出版煽動刊物，影響中國國家安全同埋勾結外國勢力。不過馬先生就認為佢聽咗幾日控方嘅開案陳詞咧，都聽唔到啲乜嘢即係驚天動地嘅啲所謂嘅爆料啦，只係即係控方即係用一啲嘅社交媒體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所謂通訊軟件嘅程式嘅一啲嘅通話去做呢個佐證咧，佢認為咧即係都相當之薄弱啦。反而咧令人覺得咧控方列舉嘅161篇涉及所謂煽動嘅文章，其中只有31篇咧係喺2020年6月30號國安法生效之後咧係刊出。咁佢認為咧係反映咗咧國安法咧係有追索力，同當初立法時候嘅講法咧係唔同噶。咁聽下馬先生嚟講話。
我都好懷疑點解即係佢法庭可以容許佢去作為一個證據去提案咯，因為國安法當其時成立嘅時候，好明顯就講咗，就話大家係用6月30號2020年作為一個死線，即係你之後你唔再犯任何嘢，我哋既往不咎啊嘛。咁但係而家完全唔係依回事咯。咁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如果咁講，我覺得黎智英其實係一個好勇敢嘅人咯。雖然我自己唔係好絕對認同佢任何一切。咁但係我覺得黎智英只不過做緊一件事，就係我哋細路仔時候好多時候講緊即係講聽童話故事啦，就叫國王的新衣。佢黎智英只不過做緊幾件事，就係揭穿咗有個人佢著緊一件國王的新衣。
係嘅，咁啊，評論員分析黎智英國安案對香港嘅法治同埋國際關係有啲咩影響咧？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分析，黎智英國安案咧係暴露咗控方嘅舉證絕大部分係嚟自《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前嘅文章，亦都印證咗《國安法》其實係有追索力，令到國際社會會質疑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嘅司法制度同埋法治嘅原則係咪已經同以往嘅普通法制有所不同。而除咗影響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等嘅地位之外，佢認為更加深遠嘅解讀就係反映咗香港同西方價值係脫鈎，令到香港咧失去咗中國南大門嘅角色，逐漸咧成為一個中國大陸嘅普通城市噶。聽下譚美德嘅講法啦。
更加去深層去研究嘅時候，我諗咧係佢呢個行動反映背後就係香港同西方價值嗰種脫鈎。 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以往一香港一路係即係有一國兩制，或者係所謂可以做到一個中國嘅南大門，就一定程度上面，我哋係同西方好多價值觀係會有相類似甚至乎一樣嘅地方。但係現在喺國安法當中底下，你發覺到好唔係
嘅。好，唔該曬湯慧雲，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記者湯慧雲喺香港嘅報導。
詳細嘅報導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網 www.voacantonese.com。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1月4日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拜登行政当局希望台湾选民在大选的投票的时候能够是自由地选择下一任的领导人。科比还重申，拜登总统和他的行政当局今年将会全力以赴与非洲大陆合作。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专访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的时候，首先就是谈及台湾选举问题。他说，让我们是先从台湾选举开始。据台湾政府说，中国一直是干预选举，包括散布假信息和不实的资讯。台湾方面正在调查关于中国以旅行和金钱贿赂台湾官员以影响选举的指控。当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三藩市会面的时候，拜登是对习近平说不要干预台湾选举。习近平主席是不是在忽视拜登总统的建议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说，他无法证实这些有关干扰台湾选举过程的个别的报道，他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美国尊重台湾的民主制度，美国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就自己政府治理方面做决定，他们不希望任何其他行为体，无论是国家还是其他的行为体来到干预这次的选举。跟着记者就谈及南中国海问题。美国和菲律宾最近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演习，现在中国正在在同一个地区举行针锋相对的演习。而最近中国终于任命了新的国防部长，就是海军上将董军。白宫是否有关注此事呢？这个是否意味着中国未来可能在南中国海地区更加咄咄逼人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是否已经联系过这位的海军上将呢？科比回答说，这个要问奥斯汀部长，他说他不知道奥斯汀部长是否已经联系了新的中国国防部长提名人。他认为在对某人的职务提名，以及根据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来到评判他们会怎样履行职务作出结论之前，应该是保持谨慎。
You know, we should be careful before drawing conclusions over somebody's nomination to a job, and how they're going to execute that job based on the jobs that they've had in the past.
科比说，我们应该保持谨慎，我们必须好像评判世界各地的任何领导人一样，透过他们的行动来到评判这个人，而不是单单是透过他们的履历。我们不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冲突，我们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发生冲突，我们确实希望确保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国家的利益在南中国海和印度太平洋其他地区是受到尊重。这个就是美国在那里拥有强大军事能力的原因，这个就是为什么总统认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恢复和展开两军沟通非常重要，而且他们已经做到了，这个是一件好事。他確信奧斯丁部長是將會在適當的時候與中國新任防長交談，雖然我們不期望在所有事情上都達成一致，但我們希望這種關係至少可以在防止我們兩國之間的誤判和誤解方面提供另外一層的防護。
The PRC has made some unfounded maritime claims when it com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we expect that we're going to maintain the capability for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here.
科比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提出了一些毫无根据的海上主张，美国预期将能够保持他们在那里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管理自己的国家安全，并且保护在那里的国际商业自由流动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专访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约翰科比的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 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整天都挂住回香港，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位在香港原本做开童装服装生意的商人，他现在来到了英国，要大展拳脚，要开一间专是做维修家具的服务平台的。这位商人呢就叫做周小龙，已经在传媒曝光很久了。周小龙较早前接受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位同事的访问的时候呢，就先讲到作为一位商人，他一出道他的从商之道一直都是不会去疏通大陆的官员。而在今次的下半集的节目里面，他为大家介绍他怎样创立这间新的公司的，究竟他是做些什么的生意的呢？
我现在当地这个 home improvement 的 business 呢，就是一个英国人，一个罗马利人。那我们怎么走在一起的呢？很机缘巧合，就是我来到英国，那我买了个地方住，那我也有很多 home improvement 要做，我又不是说大装修，但是我啲房又要粘过晒啲墙纸啊，油个油啊，啲脚线又太霉烂又要换过啊，啲厕所太旧又要整过啊，咁即系局部性有好多呢啲咁嘅 home improvement 嘅维修工程做。咁喺英国 Brexit 之后咧，系好欠缺人工，咁啊好欠缺工人，咁啊然后就我自己遇到无数咁多次，即系做做下。就佢當完成啊，或者就又要問攞多啲錢啊，我唔肯俾咁，跟住佢就消失啊，或者叫約咗啲呢啲電工啊，或者係 handyman 嘅油漆佬嘅嚟開工啊，咁啊 last minute 可能佢攞到個大啲嘅 job 咧，佢又唔嚟啊，咁啊放飛機啊，呢啲喺香港係唔會見到嘅情況，喺呢度咧係好普及。咁我經過咗好多次好多 frustrated 嘅 experience， 有機會同你 one on one。即係講啲故仔俾你聽，真係講到天光，係好荒謬嘅喺呢度，因為 clearly 係因為佢唔夠人做，咁所以咧我就好多人咧都係有好 similar 嘅經歷嘅，你同啲英國香港人傾下你就知道嘅。咁我呢兩個 partner 就係後屘既然啊人哋介紹再介紹嘅，嚟幫我 fix 翻曬我嗰啲問題，就係一啲人做完一半未或者做完八成未完成啊，咁然後佢哋又嚟幫我。去做埋個手尾 fix 翻好，跟住我又再揾佢哋去做我屋企其他嘅嘢，然後佢每一次嚟做嘅都係做得非常非常之好，非常非常之乾淨。咁所以我就令我 inspire 到我咧，就係哇喺呢個咁大 demand 嘅 home improvement market， 竟然有啲咁勤力、咁盡責嘅人。我相信其他人俾佢哋服侍過、服務過，都係會有同樣嘅 experience， 但係佢哋只係一對手嘅。咁我有冇辦法用呢啲人嘅精神嚟揾佢嚟合作做生意，然後叫幫我手培訓一啲好似佢哋咁嘅人出嚟，等我哋可以 scale 個 business 咧？咁大家開始傾，究竟佢哋兩個有冇一個aspiration 由一個藍領變成一個白領咧？咁然後大家傾到咁上下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原來佢哋兩個都想嘅，不過就即係佢哋呢啲叫 so called 叫做老粗嘅嘢，點解咁容易藍領變白領咧？佢哋都係習慣咗落手落腳。我提供一些 capital， 他们自己都会落少少 capital， 但我是提供一个 business platform 和一个 strategic direction， 就希望他们呢一个 5-year plan， 由他现在呢他们我们的 partner 还在前线做的事，他们 是执行者来的，希望他们呢 5-year down the line， 我们 train 了一个团队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只是做 supervision， 他们就不需要天天落地盘了。咁係同佢哋 explore 咧，呢個係唔係你嘅 aspiration 咧？因為有啲人唔係噶嘛，有啲人話啊唔係啊，我係中意喺前面做嘢噶，我唔可以喺 office， 我喺 office 咧，我會生痔瘡嘅咁樣。但係呢兩個人咧就好 clearly 咁，我睇到佢咧，佢哋係想由藍領變白領嘅。咁所以大家就啱傾咯，就志同道合。
好啦，咁啊了解咗周小龙嘅从商之道之後咧，我哋要喺呢一度結束呢一集嘅海外港人節目，下一次翻嚟再會啊！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一月八号星期一的节目，我是刘宇玲，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国家安全部说破获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案。中国恒大旗下恒大汽车集团说他们的执行董事已经遭到刑事拘留。美国国会领导人宣布最高支出的协议。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丽云是跟进香港法院审讯黎智英案的最新进展。有关案件完成控辩，双方承认事实。有旁听市民说案件涉及香港新闻自由，但控方完成的开案陈词并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爆料，反而令人看到国安法有追诉力，与当初立法时候的说法是不同。
国安法当其时成立的时候，很明显就讲了，就话大家是用6月30号2020年作一个死线，即是你之后你不再犯任何事，我们既往不咎嘛。咁但是而家完全不是这回事咯。
另外，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美国希望台湾选民能够自由安全地投票。最后是海外港人环节，有关香港逆权商人周小龙在英国创业的第二部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据中国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在1月8号发布的讯息，中国称它的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了一宗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利用第三国人员从事对华间谍活动的案件。这宗案件凸显了两国之间因为彼此指控对方进行间谍活动而持续爆发的激烈交锋，这种指控威胁到双方各自的国家安全。中国国家安全部星期一在微信公众号上面表示，一位王姓境外某咨询机构负责人自2015年起被 MI6 吸收与之建立了情报合作关系。自该个时候开始，信息表示 MI6 指使王某多次入境中国，指导他以公开身份为掩护，为英国公刺探搜集涉华情报，物色人员供 MI6 策反。据讲，军情六处仲系响英国等地对王某进行咗专业情报培训，并且为佢系提供咗专用间谍器材进行情报交流。中国国家安全部表示，经过慎密嘅侦查，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王某从事间谍活动嘅犯罪证据，依法对佢采取咗刑事强制措施。中国国家安全部仲表示，经过保密部门的鉴定，王某已经向英国提供了机密级的国家秘密9份、秘密级的国家秘密5份、情报3份，不过安全部并未有透露王某是属于哪一家的咨询机构。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亦都表示，中国间谍行动的复杂程度是正在日益增加。据讲，中国的间谍正在瞄准英国在政治、国防和商业领域敏感职位的官员，以获取机密信息。去年，英国议会有一名的研究员因为涉嫌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这名的研究员坚称自己是完全无辜。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旗下的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是恒大汽车，一名的高管因为涉嫌违法遭到警方拘留。据恒大汽车在1月8号星期一在港交所发布的公告表示，该公司得悉执行董事刘永卓因为涉嫌违法犯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该公司已经向联交所申请由2024年1月8号下午1点起恢复买卖股份。恒大汽车股票在星期一上午9点一度短暂停止买卖， 高级官员遭到拘留消息一出，股价暴跌，星期一下午跌幅一度高达 23%， 而之后收窄跌幅，最终是跌幅达到 7%。 这次的高管拘留还可能损害他们母公司中国恒大集团的利益。中国恒大集团是全球负债最重的房地产开发商，他的离岸债务重组方案包括将他的部分债务换成是电动汽车部门的股权。恒大拥有大约230亿美元的离岸债务，总负债是达到是3000亿美元。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美国国会高层领导人星期日就2024年财政年度联邦支出1.6万亿美元达成一致，旨在避免这个月稍后时候政府部分关门。共和党人约翰逊在星期日发给议员的一封信里面表示，最高的数字包括886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以及是7040亿美元的非国防支出。国防部分是已经由总统拜登上个月通过的国防支出法案签署成为法律。民主党参议员舒默以及是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表示，非国防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将会保护退伍军人福利、医疗保健以及是营养援助等关键国内优先事项，免受一些共和党人寻求削减。他们声明声称非国防支出为7727亿美元，比约翰逊所讲的多出近690亿美元。一名民主党助手表示，额外的资金是调整。国会定在这个星期返回华盛顿，在1月19号至2月2号的最后期限内解决截至9月的政府支出问题。拜登在协议宣布之后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是反映了他和两党谈判的资金水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相信俄罗斯可能被击败，并且警告说，乌克兰战争显示欧洲应该同乌克兰联合生产武器，建立一个充裕的防御武器库。泽连斯基表示，这场两年的战争显示欧洲是需要自己充裕的库存来捍卫自由，自己确保防御的能力，自己会让整个欧洲或者任何部分在任何全球局势当中捍卫自我的潜力。泽连斯基在星期日通过视频连线在斯德哥尔摩防务会议上面发表这番的讲话。瑞典外交大臣比尔斯特罗姆表示，瑞典承诺是支持乌克兰。他在 X 上面表示，瑞典对乌克兰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支持继续是瑞典政府未来几年的主要外交政策的任务。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在星期日特访基辅的时候亦都承诺支持乌克兰，他是2024年首位访问乌克兰首都的外国官员。上川洋子在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共同举行记者会的时候通过翻译说，日本决心继续支持乌克兰，让乌克兰恢复和平。上川洋子在基辅一度是被迫是逃避空袭，他谴责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平民，尤其是在元旦这一日，并且说日本将会向一个北约信托基金再提供3700万美元帮助购买无人机探测系统。地方居民以及人权组织星期日表示，缅甸军方对西北地区亲民主抵抗运动控制的一个村庄发动空袭，炸死至少17位的平民，包括9名的儿童。他们说印度边境以南的什界地区康柏镇的卡南村上午是遭到空袭，还造成了大约20人的受伤。缅甸独立在线媒体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缅甸语早报道了星期日的空袭，但是军政府否认对此负责，表示是同情反军方抵抗力量的新时代散布的虚假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星期日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仍然在医院留医，但是康复状况良好。而在同一日，美国国会主管国防事务的两大政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奥斯汀解释为什么是未有及时向白宫以及国会通报他住院的情况。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星期日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自从星期五亦即是1月5号晚间恢复履行国防部长职责以来，奥斯汀部长听取了国防部行动简报，并且向其他的团队提供了必要的指令，声称他完全具备必要的保密通讯能力，并且继续监测国防部在世界各地的日常运作。莱德这一份的声明中表示，奥斯汀部长星期六和拜登总统通话，并且和副部长希克斯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保持联系。 聲明未有提到奧斯丁部長星期六同拜登通話之後是不是他1月1日住院以來首次同總統接觸。奧斯丁星期六在一份聲明當中說，他是了解媒體對透明度的關注，他亦都承認他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確保適當地讓公眾知情，他是承諾會做得更好。南亞島國馬爾代夫新任總統穆罕默德·穆伊祖星期一開始對中國為期五日的國事訪問，成為該國第一位沒有先是訪問印度而先訪問中國的民選總統。觀察人士表示，這個是北京在同新德里的地緣政治較量當中取得的一項重大勝利。中國外交部上個星期五發布了穆伊祖訪華的消息，聲稱中馬關係將會因此而邁上新台階。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星期一展开第七日的审讯。控方读出控辩双方承认事实，包括黎智英和多名涉案的前苹果日报高层的手机通讯记录等。有旁听的市民说，开案陈词并无任何惊天动地的爆料，反而令人看到国安法有追诉力，和当初立法时候所讲的是不同。另外有分析认为，黎智英国安案可能掀起国际风暴，影响香港国际地位。我们的同事任敬阳呢，是与我们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系连线，报道有关黎智英国安案审讯的最新情况。
汤慧云，请你为我们报道一下黎智英国安案。控方在星期一读出了控辩双方承认事实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
呢？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星期一即是1月8号已经是展开第七日的审讯了。他今天是穿着一件是啡色的毛领的皮褛，和白色的衫，和这个浅灰色的冷衫是出庭应讯的。他在犯人栏里面向旁听的亲友打招呼，黎智英的太太，他三个仔女，和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和政治漫画家专子都有到法庭去旁听样的。控方读出控辩双方承认的事实，包括就是苹果日报截至到2021年6月24号停止运作的当日，一共是出售了是接近是7000万份的。而2021年6月24号停刊当日是印刷了是100万份，平均每日咧系发售咧系86000份报纸咁样样噶。咁其实咧今次咧系控辩双方承认嘅事实，系包括咧系黎智英喺一传媒里边嘅角色系点样样啦，同埋各个咧系涉案嘅前苹果日报高层喺之前咧喺报章营运嘅时候担任嘅角色啊，任务啊咁样样啦。咁同埋最主要咧就系睇到咧就系喺黎智英啦，同埋涉案嘅多名苹果日报高层嘅手机里边咧系揾到一啲咧系包括系 WhatsApp 啊，同埋系 Signal 嘅通话记录，同埋一啲相关嘅email 嘅文件啊、语音通讯啊、影片等等噶。咁同埋咧最主要系其中一部手机嘅發現咧，就係黎智英咧曾經同私人助理，即係佢嘅私人助理 Mark Simon 啦，同埋美國前副國防部長伍夫維茲啦，同埋一啲即係美國嘅政要或者係一啲嘅民間組織的人士咧，係曾經有過啲乜嘢嘅聯絡方式啊，咁樣等等嘅。咁同埋咧，都值得注意嘅就係咧，控方都係揾到咧，係2020年8月14号日經新聞中國香港分社係咧按警方提供，即係按警方嘅命令咧，係提供啲文件咁樣啦，係包括咧係2019年8月19号有關松江團隊喺 Twitter 轉咗一啲係涉及日本嘅日文嘅文章啦，同埋顯示到咧係2019年8月期間咧係李宇軒啦、陳子華啦，同埋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同日經等人咧持續有嗰啲電郵交往啊咁樣樣啦。 咁同埋陳子華喺2020年10月10日，因為涉及咧協助犯罪等等被捕，咁樣咁亦都係即係睇到咧，就係話一啲嘅即係政綱裏邊咧，都係包括咧係即係要求一啲即係新聞組織啊咁樣樣去提供證據啊之類嘅，任敬陽嚇。
是的，咁控方喺上个礼拜四，亦即係1月4号呢完成咗呢个开案嘅层次。咁而香港明报喺上个礼拜五，亦即係1月5号呢就刊出咗一篇评论文章，就认为黎智英国安案以及23条立法将会点样影响香港嘅国际地位。咁文章内容究竟係乜？
咁咧，黎智英咧係嘅案件咧係嚴嚴咧成為一啲外交事件咁樣樣嘅，亦都係多個嘅即係國際組織咧係要求英國政府去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等等嘅官員啦，亦都可能會影響到咧係香港駐美國嘅三個經貿辦事處嘅去留咁樣樣嘅。咁明報呢篇文章咧係即係提及嘅，佢都係引述一啲建制派消息人士指咧喺黎智英國安案嘅影響之下，加上咧今年香港政府要完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在即啦，亦都加上咧今年即係11月，亦都係有美國大選啦。佢哋形容呢三件事件咧，亦成為咗一個所謂嘅完美風暴，可能預料咧喺香港未來一年咧都會相當動盪。而喺香港咧喺即係美國嘅三個經貿辦咧，係亦都即係佢哋形容咧係即係包括喺華盛頓啦、紐約同埋三藩市嘅經貿辦咧係空多吉少咁樣樣噶。咁因為咧香港經貿辦咧嘅認證法咧早前已經喺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咧係以全票咧係通過嘅，咁目前咧係即係等緊呢個即係參眾兩院係付諸表決啦。咁文章係形容咧法案咧係要求美國總統喺香港唔再享有高度自治嘅情況之下，説明咧係三個香港經貿辦係唔係值得延續，同埋應唔應該咧繼續給予各項嘅特權同埋豁免權。咁文章引述消息指咧，法案可能喺咧今年年中會通過㗎啦。香港政府內部已經對經貿辦被取消外交特權咧係作咗最壞嘅打算。文章又形容消息認為咧削減呢個取消經貿辦嘅外交特權影響有限，但對於香港一國兩制國際形象咧，難免係造成咧相當嚴重嘅打擊㗎。林敬陽
係咁喺星期一旁聽咗市民對控方嘅開案層次嘅指控有啲咩睇法咧？
咁年約60歲嘅香港市民馬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咧，星期一已經係佢咧第四日咧到法庭旁聽黎智英案嘅啦，因為咧佢覺得呢件案件咧係涉及香港新聞自由，而控方指控黎智英出版煽動刊物，影響中國國家安全同埋勾結外國勢力。不過馬先生就認為佢聽咗幾日控方嘅開案陳詞咧，都聽唔到啲乜嘢即係驚天動地嘅一啲所謂嘅爆料啦，只係即係控方。即係用一啲嘅社交媒體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所謂通訊軟件嘅程式嘅一啲嘅通話去做呢個佐證咧，佢認為咧即係都相當之薄弱啦。反而咧令人覺得咧，控方列舉嘅161篇涉及嗰個煽動嘅文章，其中只有31篇咧係喺2020年6月30日國安法生效之後咧係刊出。咁佢認為咧係反映咗咧國安法咧係有追索力。同當初立法時候嘅講法咧係唔同噶，咁聽下馬先生嚟講話。
我都好懷疑點解即係佢法庭可以容許佢去作為一個證據去提案咯，因為國安法當其時成立嘅時候，好明顯就講咗就話大家係用6月30日2020年作為一個死線，即係你之後你唔再犯任何嘢，我哋既往不咎噶嘛。咁但係而家完全唔係依回事咯。咁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如果咁講，我覺得黎智英其實係一個好勇敢嘅人咯。雖然我自己唔係好絕對認同佢任何一切。咁但係我覺得黎智英只不過做緊一件事，就係我哋細路仔時候好多時候講緊即係講聽童話故事啦，就叫國王的新衣。黎智英只不過做緊幾件事，就係揭穿咗有個人佢著緊一件國王的新衣。
係嘅，咁啊，評論員分析黎智英國安案對香港嘅法治同埋國際關係有啲咩影響咧？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分析，黎智英國安案咧係暴露咗控方嘅舉證絕大部分係嚟自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前嘅文章，亦都印證咗 國安法其實是有追索力，令到國際社會會質疑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的司法制度和法治的原則是否已經跟以往的普通法制有所不同，而除了影響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等的地位之外，他認為更加深遠的解讀就是反映了香港和西方價值是脫勾，令到香港失去了中國南大門的角色，逐漸成為一個中國大陸的普通城市。聽下譚美德的講法。
更加去深層去研究的時候，我一想呢，是他這個行動反映背後就是香港和西方價值的那種脫勾。如果不是的話，其實以往香港一路是即有一國兩制，或者是所謂可以做到一個中國的南大門，就一定程度上面我們跟西方很多價值觀是會有相類似甚至乎一樣的地方，但是現在在國安法頒布底下，你發覺到很不是
的。好，謝謝湯慧雲。剛聽過的是美國之音記者湯慧雲在香港的報導。
詳細的報導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網 www.voacantonese.com。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1月4号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拜登行政当局希望台湾选民在大选的投票的时候能够是自由地选择下一任的领导人。科比还重申，拜登总统和他的行政当局今年将会全力以赴与非洲大陆合作。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专访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的时候，首先就是谈及台湾选举问题。他说，让我们是先从台湾选举开始。据台湾政府说，中国一直是干预选举，包括散布假信息和不实的资讯。台湾方面正在调查关于中国以旅行和金钱贿赂台湾官员以影响选举的指控。当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三藩市会面的时候，拜登是对习近平说不要干预台湾选举。习近平主席是不是在忽视拜登总统的建议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说，他无法证实这些有关干扰台湾选举过程的个别的报道，他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美国尊重台湾的民主制度，美国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就自己政府治理方面做决定，他们不希望任何其他行为体，无论是国家还是其他的行为体来到干预这次的选举。跟着记者就谈及南中国海问题。美国和菲律宾最近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演习，现在中国正在在同一个地区举行针锋相对的演习。而最近中国终于任命了新的国防部长，就是海军上将董军。白宫是否有关注此事呢？这个是否意味着中国未来可能在南中国海地区更加咄咄逼人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是否已经联系过这位的海军上将呢？科比回答说，这个要问奥斯汀部长，他说他不知道奥斯汀部长是否已经联系了新的中国国防部长提名人。他认为在对某人的职务提名以及根据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来到评判他们会怎样履行职务作出结论之前，应该是保持谨慎。
You know, we should be careful before drawing conclusions over somebody's nomination to a job, and how they're going to execute that job based on the jobs that they've had in the past.
科比说，我们应该保持谨慎，我们必须好像评判世界各地的任何领导人一样，透过他们的行动来到评判这个人，而不是单单是透过他们的履历。我们不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冲突，我们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发生冲突，我们确实希望确保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国家的利益在南中国海和印度太平洋其他地区是受到尊重。这个就是美国在那里拥有强大军事能力的原因。这个就是为什么总统认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恢复和展开两军沟通非常重要，而且他们已经做到了，这个是一件好事。他確信奧斯丁部長將會在適當的時候與中國新任防長交談，雖然我們不期望在所有事情上都達成一致，但我們希望這種關係至少可以在防止我們兩國之間的誤判和誤解方面提供另外一層的防護。
The PRC has made some unfounded maritime claims when it com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we expect that we're going to maintain the capability for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here.
科比話：中國喺南中國海提出咗一啲毫無根據嘅海上主張，美國預期將能夠保持佢哋喺嗰度嘅盟友同埋合作夥伴，管理自己嘅國家安全，並且保護喺嗰度嘅國際商業自由流動嘅能力。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黃耀毅專訪白宮國安會發言人約翰科比嘅報導。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着回香港，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位在香港原本做开童装服装生意的商人，他现在来到了英国，要大展拳脚，要开一间专是做维修家具的服务平台的。这位商人呢就叫做周小龙，已经在传媒曝光很久了。周小龙较早前接受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位同事的访问的时候，就先讲到作为一位商人，他一出道他的从商之道一直都是不会去疏通大陆的官员。而在今次的下半集的节目里面，他为大家介绍他怎样创立这间新的公司的，究竟佢係做啲乜嘢嘅生意嘅咧？
我而家當地呢一個 home improvement 嘅 business 咧，就係、是、一個英國人同一個羅馬利人啦。咁我哋點樣走埋一齊嘅咧？好機緣巧合嘅就係我嚟到英國啦，咁我買咗個地方住啦，咁我都有好多 home improvement 嘅要做啦。我又唔係話大裝修，但係我啲房又要黏過曬啲牆紙啊，油過油啊，啲腳線又太霉爛，又要換過啊。廁所太舊又要整個啊，咁即係局部性，因為好多呢啲咁嘅 home improvement 嘅維修工程做。咁喺英國 Brexit 之後咧，係好欠缺人工，咁啊好欠缺工人，咁啊然後就我自己遇到無數咁多次，即係係做做下就佢當完成啊，或者就又要問攞多啲錢啊，我唔肯俾咁，跟住佢就消失啊，或者叫約咗啲呢啲。電工啊，或者係 handyman 嘅油漆佬嘅嚟開工啊，咁啊 last minute 可能佢攞到個大啲嘅 job 咧，佢又唔嚟啊，咁啊放飛機啊，呢啲喺香港係唔會見到嘅情況，喺呢度咧係好普及。咁我經過咗好多次好多 frustrated 嘅 experience， 有機會同你 one on one 即係講啲故仔俾你聽，真係講到天光，係好荒謬嘅喺呢度，因為 clearly 係因為佢唔夠人做，咁所以咧我就係好多人咧都係有啲好 similar 嘅。嘅經歷嘅，你同啲英國香港人傾下，你就知道嘅。咁我呢兩個 partner 就係後屘機緣巧合，人哋介紹再介紹嘅，嚟幫我 fix 翻曬我嗰啲問題。就係、是、一啲人做完一半未，或者做完八成未完成啊，咁然後佢哋又嚟幫我去做埋個手尾 fix 翻好，跟住我再揾佢哋去做我屋企其他嘅嘢。然後佢每一次嚟做嘅都係做得非常非常之好，非常非常之乾淨。咁所以我就令我 inspire 到我咧，就係哇喺呢個咁大 demand 嘅 home improvement market， 竟然有啲咁勤力、咁盡責嘅人。我相信其他人俾佢哋服侍過、服務過，都係會有同樣嘅 experience， 但係佢哋只係一對手嘅。咁我有冇辦法用呢啲人嘅精神嚟揾佢嚟合作做生意，然後叫幫我手培訓一啲好似佢哋咁嘅人出嚟，等我哋可以 scale 個 business 咧？咁大家開始傾，究竟佢哋兩個有冇？有冇一個aspiration 由一個藍領變成一個白領咧？咁然後大家傾到咁上下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原來佢哋兩個都想嘅，不過就即係佢哋啲叫 so called 叫做老粗嘅嘢，點解咁容易藍領變白領咩？佢哋都係習慣咗落手落腳。我提供一啲 capital 啦，佢哋自己都會落少少 capital 啦，但係我係提供一個 business platform 同埋一個 strategic direction， 就希望佢哋咧。一個 five-year plan， 由佢而家咧，佢哋我哋啲 partner 仲喺前線做緊嘢嘅，佢哋係執行者嚟嘅。希望佢哋咧 five-year down the line 啦，我哋 train 咗一個團隊出嚟嘅時候咧， 他们就可以只是做 supervision 了，他们就不需要日日落地盘了。那是跟他们 explore 这个是不是你的 aspiration 呢？因为有些人不是的嘛，有些人说、啊、不是啊，我喜欢在前面做事的，我不可以在 office， 我在 office 我会生痔疮的这样。但这两个人呢就很 clearly 我看到他呢，他们是想由蓝领变白领的，那所以大家就啱倾就志同道合。
好啦，咁啊了解咗周小龙嘅从商之道之后咧，我哋要喺呢一度结束呢一集嘅海外港人节目。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